好，我们上一次呢，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哈？我们在这个哥罗西书的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十八到第十七节当中来跟大家来做分享哈。我们讲到新人的特质哈，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人有哪一些的特质呢？那我在这边给大家总结了一下哈，我们讲到有四方面的特质哈，那就是第一个呢，就是圣经讲到说，当我们成为新人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求在上面的事。思念在上面的事哈，那我跟大家也分享了一下。那么其中其实包括四个方面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有一个新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生活哈，第二个呢是我们有一个新的价值观来衡量我们周围的事物，第三呢就是我们有一些新的做事的准则啊来带领我们每天的生活，然后呢第四呢我们有一个新的盼望在主里面。新约样式的第二方面，我们讲到说我们有新的身份哈，我们不再凭外貌认人，我们乃是。知道说我们在里面有啊属神的神儿女的新的身份。第三方面讲到说我们要离弃犯罪的事情，追求圣洁的事情哈。啊，第四方面呢讲到说我们要在新人当中，我们是有一个对神回应感恩的心哈。所以呢，这个是我们上一次分享的新人特质的四个方面哈。那我们也提到说，保罗在这里强调的是说，虽然我们。成为新人哈，有一个属天的生命，可是呢，我们仍然在地上生活哈，所以呢，上帝的这个心意不是说让我们过一个割裂的一个二元化的生活哈，在教会的时候，我们就是过一个属天的生命啊，回到家里头，我们就是过一个属地的生命哈，或者在工作场合，我们就是过一个属地的生命啊，然后在团契当中，我们过一个属天的生命哈，不是一个割裂的二元生活哈，乃是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将我们上帝所赐给我们这样一个属天的生命，可以在我们地上的生活当中可以表明出来哈，让我们可以在地上生活的时候仍然可以经历那种所谓的在地如在天的喜乐哈，就好像把神的国度带到了地上哈，所以借着我们这样的生命呢，也可以使别人可以看见神的恩典，看见神的奇妙哈，以至于说他们也愿意能够来认识我们的神哈，所以。不是一个割裂的生活，乃是一个和谐的哈，是让我们这样一个属天的生命可以在地上活出来的这样的一个 教导哈。那么这是上一次我们分享的哈。那么保罗在接下来呢，就用了两个非常实际的例子哈，来表明说我们怎么样可以过一个新人的生活哈。那么我们今天呢来分享说我们的新人的生活怎么样影响我们的家庭的关系哈。那么下一次呢，我们来看属天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呢，怎么样带领我们在工作中的关系哈。好，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哈。亲爱的天父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啊，你的话语已经被打开，主啊就愿意自己发出亮光，主啊来光照我们每一个人，主啊真的是也吸引我们啊，愿意让我们能够进入你的话语当中，能够来明白，能够来思想，主啊真的你的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如何使用，如何应用。帮助我们，主啊，真的是在我们家庭的关系当中，可以来经历你这样一个美好的属天的生命，主啊，真的是也可以将荣耀可以归给你。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所以家庭关系，我想我提到家庭关系，我们大家都很知道哈。家庭关系应该说是我们每一个人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关系，也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财富哈。其实从我们一出生开始呢，我们就生活在各种各样的家庭关系当中哈，我们没有什么自己的选择的余地哈。好像我们，每天我们出生到我们长大的过程当中，其实一直是被各种家庭关系所环绕哈。尽管是这样呢，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有一个令你满意的家庭关系吗？我想每个人可以来思想哈。如果你是单身的话，可能你跟你的父母亲、你跟你的原生家庭这个关系是怎么样的哈？如果你已经结婚了，那你跟你的配偶、孩子是怎么样的关系哈？我们仔细去思想哈。如果你说，哎，我的关系不错哈，那感谢主哈，恭喜你哈。那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观察到说，虽然家庭关系是这样一个重要的关系啊，可是呢，在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带给我们最大的伤害的这些的情况，很多时候是发生在家庭的关系当中哈。如果我们看一些统计的数字的话，我们可以看出来哈。那之前呢，我在。查经的时候，我也做了一些了解哈。就比如说，在美国心理学协会当中，他们做了一个统计哈，就是第一次结婚的夫妻哈，第一次结婚的夫妻，他们的婚姻呢， 大概有40%到50%呢，最终是以离婚收场的哈。这些婚姻可能持续数年哈，可能持续数个月哈，也有甚至持续十几年，但是呢，到最终最后都会以离婚来结束哈。所以这个数字挺惊人的哈，我也没有想到哈，会有这么高的一个数字哈。那你说，哎，那如果我离了婚以后，我总是找到了更绿的一个这个另一片草地哈，我吸取我上一段婚姻的教训，然后呢，我第二次如果我再结婚的话，应该情况会更好一点吧？但事实上却不是这样哈。那同一个统计当中表明说，二婚的这个配偶呢，最终有60%到67%的比例的婚姻呢，最后走入了离婚哈。也就换句话说，如果你的第一段婚姻是没法维系的话，很大的可能性你的第二段婚姻也没法维系哈。这并不是你跟谁结婚的问题哈，很多时候是可能是更深层的一些问题哈。那很多时候家庭，也许你没有离婚哈，可能剩下的我们可能大部分人都属于是剩下的50%或60%的这样一个没有离婚的家庭哈。可是这样家庭也不代表说我们的婚姻就一定让我们或者我们的家庭生活一定让我们感到是完美的或者是一种满意的关系哈。很多时候我们在家庭关系当中面临夫妻之间的张力，面临我们跟上一代，比如说像我跟齐骏，我们常常说啊，我们现在进入一个好像中年危机哈，我们上有老下有小哈，我们要既要考虑到说怎么去照顾父母亲，然后还要考虑到说他要他照顾他的父母亲，我要照顾我的父母亲，我们怎么样去协调彼此之间的照顾父母亲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另外还有两个孩子还在读学，在读这个初中小学，他们怎么样哈？跟他们之间也会常常产生一些张力哈。我们发现说，每天似乎在家庭关系当中都面临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张力哈，以至于说很多时候，如果我们看另外一些统计数据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哈，就是发现说，哎，好像现在比如说他们中国有一些统计啊，说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们都不愿意结婚哈，结婚之后也不愿意生孩子哈，就是很多人就你不就是对这个婚姻，当然有很多原因哈，当如果你看那个调查的话。那个调查指出，那个更多的原因可能是社会性的一些原因哈，比如说太贵啊，或者说太麻烦呀，或者说觉得对孩子未来有忧虑啊等等的哈。但是我想，另外可能也有一点表明说，这些关系并没有让人觉得说是一个非常给人带来满足、非常带来一个好像很 fulfilling 哈，很多时候好像让我们觉得说很向往的一个关系哈，以至于说，当我们遇到社会当中的一些压力啊、一些难处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这些东西是我们可以舍去的哈。所以说，当我们去想的时候，我想我们其实很多时候社会学也会给出一些解释哈。哎，为什么是这个婚姻的或者家庭关系当中会有这么多的挑战呢？有的人可能说，哎，可能是我们整个社会对于家庭、对于这个孩子的观念有错误哈，可能是一些错误的教导哈，以至于说我们被一些错误的教导所影响哈，所以我们对婚姻有一些错误的期盼哈。也有人可能指出说，哎呀，可能很多时候是上一代家庭不幸福哈，以至于说我们身上有了上一代的烙印之后呢，我们就把这个上一代的烙印呢又传到下一代去了哈，所以好像这样的一个家庭不幸福或者是婚姻有张力的这样的一种挑战，不仅是上一代的问题哈，然后慢慢的我们好像耳濡目染的也被影响哈，以至于说我们把这样的一些东西带到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哈。也有人可能讲到说，哎，可能我知道什么是好的哈，但是呢，我没办法做出来哈，因为我很软弱哈，我就很多时候当我面临一些情况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做出我认为这个社会上都认为说我们普遍应该去做的一些事情哈。所以我觉得有方方面面的原因哈。所以说，但是神告诉我们说，我们成为基督徒，在基督里头成为新人之后，我们的生命被更新哈。所以我想我们就在整个这个哥罗西书第三章，我们其实都是讲到这样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是新人了哈，我们怎么样在新人的生活当中重新去看待我们的家庭关系哈。所以呢，我想圣经在哥罗西书的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当中，让我们看到说，我们可以有一个新的眼光重新去看待我们的家庭的生活哈，用上帝所赐的恩典重新去建立一个家庭的关系，或者去修复一个家庭的关系，或者是提升一个家庭的关系哈。所以呢，今天我想跟大家借着刚才那一段的经文呢，我们来回到神的心意里面哈，看看说我们成为一个新人之后，我们怎么样来看待我们的家庭的关系哈。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说， 大家还记得我们前面讲的新人样式的几点哈，所以我会用刚刚那个框架来带领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分享哈。所以我们首先有一个新的眼光哈，我们怎么样来看待家庭的关系？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哈，因为你怎么去看待家庭关系，就决定了你怎么去处你的家庭的关系哈。从某种角度来说，如果我们不认识上帝的话，其实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去认识家庭关系啊，因为如果我们把家庭关系看作是某一种社会现象，看作是某一种文化的产物，甚至看成是一种人类的这个生育或者是这个进化的一个必然的一个结果的话，其实我们很难在当中去阐述说那什么是一个正确的家庭关系哈，因为可能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社会的这种现象哈，或者不同的对这个进化论的理解哈，会导致我们对家庭关系有不同的认识哈。所以我们要真正的明白家庭关系，明白说常常在家庭关系中出问题的是什么方面呢？我们只能够回到圣经当中哈，因为我们知道说家庭关系是上帝所设立的哈。所以当我们回到圣经当中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看到上帝最初在家庭关系当中的心意是什么哈，也可以看出说家庭关系当中现在所出的问题是什么哈。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在这当中呢，然后去看到我们如何去改变哈。所以呢，我们就回到圣经的最初哈，看到说上帝所创造的这个家庭关系是怎么样的哈。所以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哈，我们就回到创世纪当中哈。回到创世纪之当中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说，上帝他在创造的起初的时候哈，造完了这些万物之后呢，他就开始造人哈。圣经这样讲说，他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哈。如果我们看后面一段圣经的话呢，我们就看到说在这个创世纪第二章哈，他讲到说，其实他是先造了亚当哈，造了亚当之后呢，他说这人独居不好哈，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去帮助他。所以呢，这个地方上帝就设立了这样一个婚姻的关系哈。他亚当沉睡的时候，他就用他的肋骨造了一个女人哈，然后呢把他带到了亚当的面前哈。我们也看到说，上帝他在造人造男造女之后呢，他就给他们一个使命哈，是什么呢？他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哈。既然是生养众多的话，也就表示说他们会有进入一些父母儿女这样的关系哈。所以说，当我们如果回到圣经的最一开始啊，在上帝创造的时候，他就已经创造了家庭的关系哈，他也已经命定说每一个人将来都要在这样一个家庭关系当中哈，不仅是有夫妻的关系哈，还有父母亲子女的关系哈，然后因此衍生出一系列的我们的家庭的关系哈。如果我们看这一段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哈，就是我们看的时候，如果你仔细去看创世纪的第一章26节到31节，然后再去看创世纪的第二章18节到25节的时候，你会发现是一个非常轻松和谐、非常美好的画面哈。如果你来看，比如说我们在看第21章26节的时候，这个地方你看，他说神就赐福给他们哈，所以你看到说，哎，首先在上帝创造男女，然后给他们生养众多的时候，上帝把这当作是一种福气哈，神就赐福给他们哈。然后1章31节，当神做完这一切的时候，他说神看着所造的一切都甚好哈。所以看到说，哎，包括神所创造的这样的一个造男造女这样的一个关系哈，所有的这一切哈，上帝都说甚好哈。所以你看到这个的时候，你会发现非常的让人感到说好像很那个 uplifting 哈。然后看到第二章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哈，你看这个地方，那当这个上帝把这个配偶带到亚当面前的时候，亚当就做了这个人类历史上第一首情诗哈，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哈，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哈。然后这里讲到说我们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然后讲到说当时两人赤身露体也不羞耻哈。所以如果我们看到创世纪的第一章和第二章关于神创造这个家庭关系描述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感觉说，哎，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哈，因为在头充满了各种代表美好的这样事物的这样的上帝的心意明显的放在里面哈。所以非常清楚的知道说，上帝所创造的家庭关系是要带给我们众人赐福的哈。它是，那如果我们回到新约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哈，实际上上帝说他要做我们的父哈，所以说上帝要让我们在父母子女的关系当中可以去经历天父对我们的眷顾照顾这样的一个关系哈。而更加奇妙的是，他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的夫妻关系其实就预表着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哈，他是要借着我们基督，借着我们夫妻的联合哈，我们的合一 来看到说教会神所设立的基督和他教会的关系哈。所以上帝所创造的家庭关系虽然是在创世纪一开始他就设立了哈，但是它其实有一个更深的、更深远的一个寓意哈，它其实是预表着我们跟神的关系，以及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啊。它让我们在人间的这样一个家庭关系当中，可以对他们进行一些不完美的这样的一种呈现哈。但是它让我们可以就是借着这一些的关系呢，得到神的赐福哈。所以是非常清楚的。如果我们看到创世纪的第一章的26节到三十第一章和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上帝的心意哈。上帝所创造的家庭关系是为了带给我们祝福，是美好的，是和谐的哈。可是很显然，我们现在经历的不是这样一个关系哈，否则我们就在这讲到了哈。那到底发生什么问题了呢？那么大家很清楚的就知道说，在创世纪的第二章的25节到创世纪的第三章第七节之间呢，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哈。这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人吃了上帝所不让他不要吃的树上的果子哈，因着吃了这个树上的果子呢，然后就发生了这样一幕哈。如果我们了解说上帝为什么不要让人吃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话，我们就明白说，上帝并不是不让人分辨善恶，对吗？因为实际上人在上帝最早创造他的时候，上帝给他的使命就是要治理他的所创造的这一切哈，所以人是与上帝同在的哈，人是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的，所以人也有分别善的能力，只不过人分辨善的能力是基于对上帝的的了解，对上帝的认识，以及他所分别善恶的标准是以上帝的标准为标准哈，而人也是以上帝为神，去听上帝的话来做这个分别善恶的判断哈。可是当人类吃了这个果子的这个时候呢，它代表一件什么事情呢？它代表一件事情，就是人要自己做神哈，人要自己有分，自己用自己的标准去分别善恶的能力哈，要以自己来取代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地位哈。所以换句话说，当人吃了这个果子的这个时候呢，代表一件事情的发生，就是人不再以神为中心哈，人是以自我为中心哈。从此呢，罪就进入了世界哈，因为罪的意思就是我们与上帝隔绝哈，我们罪的意思就是我们不以上帝为中心哈，我们偏行己路哈，就我们大家如果知道罪的原意的话，就是它偏离哈，我们偏离了上帝的本意哈，所以说，当我们以一个自我为中心的时候呢，我们的罪就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哈，我们每个人都想自己做自己的神哈，那么，所以呢，以至于导致到我们看到创世纪的第三章第七节到十二节的时候，画风一转哈，我们刚才看到第一节、第二节的时候是多么和谐美好的画面哈，可是当我们看到第三章第七节到第十二节的时候，我们发现完全不一样哈。这个地方呢，首先他们吃了这个果子之后，他们就明亮了哈。哎，原本他们赤身露体也不羞耻哈，可是在这个时候他们觉得说，哎呀，羞耻了哈，所以他们就用无花果树编裙子哈。我在想哈，为什么会这样哈？这个代表什么东西呢？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常常在家里头时候都喜欢洗完澡后不穿着衣服就出来走来走去的哈，对不对？如果家里来客人了，你会不会不穿着衣服就走来走去呢？估计不会，对吗？因为你觉得你很亲近的人，对吧？我想大家都有这个经历，对吗？有的时候来不及了，你一下子反正家里如果都是自己人的话，你也无所谓啊，你就走出来，对吗？可是如果家里来客人的话，大家每天都这个要衣冠比较整齐，对吧？不要让人看到自己这个样子哈。所以其实也是一样的哈。他们最开始的时候关系是如此的亲密哈，以至于说当他们赤身露体的时候，他们也不觉得羞耻哈。可是当他们眼睛明亮的时候，哎 ，suppose 他们那个时候是所谓有分别善恶的能力了哈。可是他们却彼此发现说，哎，我在你面前我会觉得羞耻哈。另一个方面哈，为什么你不觉得在亲近的人面前或者你的配偶面前你会觉得羞耻呢？是因为本身你就知道说这个你和配偶之间是在不仅的亲近的关系当中，而且你知道配偶对你没有一种犯罪的想法哈。可是如果我们在一个陌生人面前如果赤身露体的话，我们会觉得说这个陌生人对我不知道有什么样的想法啊，或者说会不会造成一些罪恶的想法哈。所以当 看起来是拿叶子编裙子这样一件事情哈，其实有很多的意思哈。它既表示说我们亲密的关系的破坏哈，你从此和我变成一个像是陌生人一样的哈，同时也表示说我不再把这个两个人在一起的亲密的关系当做一件愉悦的事情哈，而在这个当中产生了一种犯罪的想法哈，我不愿意让你看到我一个赤身露体的方法哈，而我把它遮蔽起来哈。不仅人和人之间产生这样的隔阂哈，那我们发现说，他也藏在树木当中去躲避神哈。当神去找他们的时候，他们也躲避神哈。而且呢，当神去问他们的时候呢，男的不再觉得说这个女的是他骨中的骨、肉中肉，是合为一体的哈，乃是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哈。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大难临头各自飞哈。所以当上帝去责罚的时候，他马上想到说，哎，我不是我的责任哈，是这个女人她的责任哈，是她害的我哈。所以先把女人踢出去哈，就是觉得说，哎，是她的责任哈。而女人呢，同样也是一样的哈。哦，还把那个经文没有看到哦。那如果大家熟悉后面的经文，也知道那女人也是一样的。她说："哎，不是我的问题哈，是你所造的那个蛇哈，她来引诱我哈。"所以我们会发现说，整个的这一段的时候，当我们看到三章第七节当中间发生的那个，当我们自我为中心，当自己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的时候，我们整个的家庭关系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哈。我们从此不再是一个亲密的关系，好像我们有隔离哈，而且呢，我们会彼此推诿哈，把责任推给对方哈。而且，如果我们再继续往下看的话，到了创世纪第四章的时候，就发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的谋杀哈。而第一次的谋杀呢，也是出现在家庭当中哈。上帝已经警告了该隐，他说你的罪就伏在你的门口哈，你要去胜过他哈，不要被他所制服哈。可是该隐却没有办法去胜过他心里头嫉妒他的弟弟亚伯被上帝所喜悦的这样的一个事实哈，以至于说他把他的弟弟亚伯杀害了哈。所以说，当我们看到说，当这个罪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哈，我们很快的家庭关系就转化了哈，不再是那样一个亲密合一的关系哈，乃是进入了一个隔离、隔阂、彼此推诿，甚至为了自己的利益哈，去杀害自己的亲属哈。所以说，家庭的关系从神的祝福到今天面目全非哈，中间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罪的介入哈，罪的介入其实也是最核心的。我刚才讲的哈，这个罪的介入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自我为中心哈。每一个人都以自己的喜好、以自己的欲望、以自己的需要和自己的价值观去定义我的家庭关系哈。当这个家庭关系不符合我自己的想法、不符合我的需要、不符合我的欲望，甚至不合我的价值观的时候，我就在这个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对这个家庭关系的很多的破坏哈，因为我觉得这个它没有达到我的要求哈。所以说，我甚至觉得说，如果我觉得可以做的时候，我们不结婚同居在一起，我有多个性的伴侣，甚至同性的婚姻，对孩子的责任，这些都可以不管哈，因为我要过一个让我自己满足哈，让我自己觉得有意义的生活哈。所以说，我们回到这个地方，当我们有个新眼光的时候，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要明白说，上帝创造的婚姻其实是让人得蒙祝福的这样一个管道哈，是让我们可以去经历一种好像天父跟他的被造的子民以及基督和教会之间这样一个美好合一关系的这样一个渠道哈。可是因为我们自我为中心，因为我们罪的介入哈，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去经历上帝所创造这样的家庭关系的美好。我还记得我和齐骏结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环节哈，就是开放给这个来我们参加这个婚礼的这些宾客哈，给他们一个环节上来可以祝福我们哈。大部分人上来是都讲说："哎呀，周真啊，你们两个都是很好的基督徒，你们在一起结合一定是很美好的，上帝祝福你们。"哎，我听得特别高兴哈，觉得因为表示大家也很肯定哈。哎，我一个很好的朋友上来之后呢，然后他说："哎，他说周真，我下面讲的话你可能不喜欢听哈。"他说："可是我要告诉你哈，他说你们结婚之后你会意识到哈，你们两个都是多么大的罪人哈，你们结婚就是罪人的结合。"然后当时我听了，当然脸上还是带着微笑哈，因为我觉得，不能这个太失态哈。可是呢，我心里头其实很不舒服哈，因为我对自己的自知是很高的哈。因为我觉得说，在我从出生一直到跟齐骏结婚前哈，那么长时间的生命当中，我是多么受欢迎的一个人哈。我周围的所有的人多么认可我哈，我多么温柔体贴哈，所有的人都觉得说我是多么有风度的一个人哈。齐骏也是一样的哈，他在结婚跟我结婚之前，他都觉得说， 别人都叫她石大姐哈，啊，常常住他们家哈，觉得说她觉得她对别的人也是好的不得了哈。然后我们两个都觉得说，哎，我们两个结合简直是太好了哈，因为我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哈，在我们谈朋友3年多的时间当中哈，我们觉得哎呀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哈，然后觉得说我们在一起结合会有什么问题啊？因为我们都是好的基督徒啊，我们都觉得自己是好的基督徒哈，觉得说没有问题的。所以当他那么讲的时候，我听一听笑一笑也就过去了哈。然后我觉得说，对啊，我是罪人啊，反正圣经讲每个人都是罪人嘛，但是我不觉得说这件事情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哈。结果当我们两个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发现自己真的是一个多么骄傲、多么易怒的一个人哈。我发现，因为我生活，我在美国生活的已经蛮长时间哈，我有自己的一套的做事的方法啊。当齐俊跟我一起生活的时候，我发现他把我的所有生活的一个节奏和我生活的这样一个这个对生活的一种期待哈，整个就变化了哈。他只要动作做得比我慢，我就觉得这个人动作怎么这么慢，出门都要这么久哈。如果他动作比我快呢，我就觉得说做事这么粗糙，这个太不细致哈。然后他整的东西基本上我要再整一遍的哈，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我根本不知道他放在什么地方哈，我一定要把它拿出来重新按照我所习惯的方式把它再整一遍哈。然后跟他结婚也让我充分的觉得说，理科男生真的是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哈。面对一个文科的女生，我觉得说，怎么文科女生的生活常识怎么这么低哈？我们那个时候家里有个暖气哈，暖气上呢放了一块布哈，齐俊就很常常很担心的问我说，哎，你说我们这个暖气如果温度太高的话，这个布会不会烧起来啊？然后你说这个问题其实听起来也是比较简单的一个问题哈，其实我就跟他说，我说不会啊什么的就行了哈。可是他这个问题却莫名其妙激发了我心里一种的优越感哈，我就会觉得说，你怎么这么没有常识呢？这种问题要问我吗？你我就问他，我就反问他，我说那你知道说布它的着火点是多少度吗？你知道这暖气多少度吗？所以我不是说好像很好的去给他解释这个问题哈，而是我就开始考他了哈，就是做了一个数理小测试哈。然后如果当他反抗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谦卑哈？我给他提的意见都是对他好的哈，他为什么还要好像冷嘲热讽哈？然后当他在我面前哭的时候，我心里头就觉得说，哎，我要给你一点教训哈，让你知道说，这个下次你就会改正了哈，你只有这个哭一点，然后你才能够有改正哈。讲到这里，大家肯定觉得齐俊嫁给了一个变态的人吗？所以齐俊确实是大家这个可以去学习的这个忍耐的楷模哈。不过确实这样哈，我觉得很多时候，当我们不结婚的时候，因为我们其实我仔细想哈，我在别人面前可以伪装自己哈，或也不是伪装自己吧，可以做得很好的，其实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别人跟我没有什么太大利益的冲突哈。我喜欢这个人，我就跟他在一起；不喜欢这个人，我大不了就跟他敷衍一下，然后我就可以回到我自己的这样的生活当中哈。但是当你跟一个人朝夕相处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是完完全全把你心中那个罪可以体现出来的时候哈。所以每次当我遇到一些自我感觉比较良好的男生的时候，我通常就会问说：“哎，您还没结婚吧？”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结婚的人，当你回顾自己的婚姻生活的时候，如果你真的很诚实的面对你自己的生活的自己的生命的时候，我相信你一定会发现说，在你的生命当中有多少的时候哈，是因为你自己的这样的罪哈，是因为你自己的这样的一种自我为中心的这样一种以自己为唯一的标准哈，希望配偶去配合你自己的标准这样的一个事情哈，导致你们婚姻当中各样的问题哈。所以我想说，我们很多时候发现家庭关系的问题哈，就是发现说，不是我们当我们以自己的需要、以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判断为中心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当中就会发现这样的问题哈。所以说，当我们明白家庭的关系的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看到说，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家庭关系的一个新的做事的准则哈。那我想请大家看一下哈，因为我们刚才读的是哥罗西书的3章18节哈，那。我们常常讲哈，哥罗西书跟以弗所书非常相似哈，所以呢，我就用以弗所书的相关的经文呢，也同时带入到当中哈。我想请大家一起来读一下这个以弗所书的这段的经文哈，从5章22节一直到5章大概30几节哈。好，我想请大家一起来读一遍好吗？ 所以这段圣经哈，就是跟我们刚才哦，哎，我刚跳掉一节哈，对不起哈，没关系啊。所以这段圣经其实就是跟我们刚才那段圣经是平行的经文哈。大家会发现说，我们刚才在哥罗西的那段经文呢，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哈，而在以弗所书的这段经文当中呢，他把保罗把自己的这个观点呢更加仔细的阐述哈，但是核心的内容是一样的哈，就是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丈夫要爱自己的妻子，儿女要听从父母的，父母要按照主的教训教导儿女哈。所以呢，我在这里呢看到说，新的做事准则，我们来看其中有几个方面哈。第一个方面，神在这里特别强调的是一个秩序哈。很多姐妹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就不爱看了哈。她说：“哎，为什么姐妹要顺从？为什么妻子要顺从丈夫？哈，这件事情不合理哈。”但是如果你仔细想的话，你会发现说这是上帝极大的智慧哈。我们刚刚讲到说，婚姻当中之所以出问题哈，或者换句话说，家庭关系之所以出问题，是因为罪进入到家庭关系当中，而罪的它的核心的表现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哈。在家庭关系当中，其实它表现出来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家庭关系当中，每一个人都想做家庭的主哈。所以说，家庭关系很多时候之所以产生各样的问题哈，是因为我们大家都想做主哈，我每个人都想用自己的想法，用自己的喜好，用自己的这样所习惯的方式去让对方可以配合我们自己哈。所以说这一切的这个背后就表示说，其实每个人都要做主的时候，生活当中就没有主哈，这个家庭就没有办法正常的运转哈。所以上帝他在设立的所有的事情上，他都设立了所谓的秩序哈。所以说我们要很清楚一点，就是在这里头讲到说，妻子和丈夫的关系以及父母和儿女的关系，他其实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系，就是在当中上帝是要设立他在家庭关系当中的秩序哈。就像上帝他在这个所设立的教会当中，他说有基督，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要顺从基督哈。在教会当中他有牧师，牧师是上帝所设立的带领会众的哈，而会众要去顺从听从，在主里头去听从牧师哈。国家层面，我们在别的地方也读到经文哈，讲到说政府是上帝所设定的权柄哈，百姓要听从政府的哈。那家庭当中也是一样的哈，上帝在这里知道说每个人都要去争夺头哈，所以上帝就提出一点，他说上帝所设立的在家庭当中有一个秩序哈，这个秩序是什么呢？就是丈夫是家庭的这个属灵的头哈，或者说是家庭的头哈，而父母是家庭的头哈。所以说上帝所设立的这些秩序的核心的原因呢，就是让家庭可以健康正常的运营哈。而在这个秩序当中呢，它其实是牵涉到两方的哈。这两方呢，就是一方是丈夫，一方是妻子，一方是父母，一方是子女哈。所以在这两方当中呢，圣经当中特别强调说双方都要承担责任哈。所以说作为在秩序当中的被这个妻子和儿女的这一侧呢，圣经上讲得很清楚哈，他们的重要的责任呢就是顺服哈，他们要顺服上帝在这个秩序当中所设立的这样一个为首的哈。那反过来呢，在这个关系当中另一方呢，就是丈夫和这个父母亲呢，他们也有责任哈。如果大家看到这地方丈夫的责任呢，我们会发现说丈夫的责任一点都不比妻子少哈。妻子虽然要顺从丈夫，可是丈夫他要爱妻子爱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正如基督爱教会哈，为教会舍己哈。所以换句话说，其实虽然丈夫是家庭的头，可是在丈夫做决定的时候，丈夫他要考虑到妻子的需要哈，甚至要为妻子舍己哈。所以 其实在这两个关系当中，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我们发现都是一个舍己的关系哈。因为妻子去顺服丈夫，表示妻子在这样的关系当中有一个舍己的态度哈。而丈夫要爱妻子，像基督爱教会一样的爱妻子的话，也是为妻子的缘故要舍己哈。父母亲，儿女要去顺服父母亲哈。很多时候，小孩越来越长大的过程当中，我发现越来越难哈。我们现在就发现，我们小孩子长到十几岁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有自己的想法哈。如果我们自己回想我们成长的经历，我们会发现，我自己就是哈，我到了初中，到高中的整个这个阶段哈，特别的这个所谓叛逆期哈，就是我父母亲说什么我都觉得说没道理，我就觉得说他管我，他凭什么管我呢？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哈。所以说他不让我放学跟女孩子一起回家哈，我偏要放学跟女孩子一起回家哈。他让我这个晚上一定要在8点钟前回家，我跟同学出去玩，我就偏偏要10点多钟才回家哈。我就觉得说，我就要做出这样的行为，表示出我是一个好像一个独立的个体哈。我不觉得说父母亲讲的有道理哈。所以作为父母亲也是一样的哈。父母亲他这里讲到说，我们教导孩子哈，他说不要惹儿女的气哈，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养育和警戒他们哈。所以说父母亲也不是说我爱怎么样管教我的儿女就怎么样管教我儿女哈，很多时候他这里讲到说不要惹他的气哈，而且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去教导他们哈。所以说我们会发现说，在神所设立的秩序当中的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则呢，就是秩序的双方都有责任哈。所以说而且呢，常常大家觉得说哎呀丈夫做头哈，好像这个使得丈夫更有优越性哈，其实不是的哈。其实丈夫做头，如果他的责任更大的话，他也承担更多的在上帝面前要交账的责任哈。如果我们看圣经当中，他讲到说，他说因为给谁的多哈，向谁要的也多哈。所以我们看到说，神常常在圣经当中讲到说，他所设立的一些权柄哈，不管是在世上的政权哈，还是他所设立的牧者哈，还是在家庭关系当中的丈夫、父母哈，最终都是要向上帝去交账哈。那如果出现的问题的时候，是由这些在秩序当中所谓做头的这一方去承担责任哈。大家不知道最近有没有看，发生了一件很比较大的事情啊，就是那个一个啤酒哈，叫 Bud Light， 他不是做了一个这个变性的这样一个广告哈，然后他就是跟他产就一起就是这个有个叫 Dylan 的这样的一个变性的这个男生变成女生的这样一个人，然后他们给他寄去一箱啤酒哈。然后这件事情呢，就因为 Bud Light 它其实本身它的这个客户群其实都是中西部的这些就是所谓的就是比较保守的这些人哈，所以他们一下觉得说这个好像他们被这个品牌给这个背叛了哈，觉得这个品牌开始就是也变得更 woke 了哈，所以他们就开始有各种的 boycott， 然后就对这个品牌做这个各种的这个抵制哈。抵制之后呢，你会发现说，哎，这个品牌当中的这些普通的这个市场部的人没有受到影响哈。那而这个市场部的两个重要的负责人呢，因为这件事情呢引咎辞职了哈。所以我们发现说，其实这也是一样的哈，在公司当中也是一样的哈。当我们有一个权柄的时候，这个在上帝的这个在这个上的这个权柄的这个人，他往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哈。当出现问题的时候，也是由他要来交账哈。所以说我们在家庭关系也是一样的哈。当我们去看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希望姐妹看到的不是说哎我要去顺服我的丈夫啊，这是多么难的一件事情哈。实际上丈夫他承担同样的责任哈，他要爱你的妻，他要爱他的妻子哈，要为他舍己哈。而他作为上帝所设立的在家庭上的头哈，他要对整个家庭的属灵的方向和对家庭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运作哈，他要最终负上责任，也要向上帝去交账哈。所以这是上帝所设立的一个非常大的智慧哈，因为他知道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去做头哈，我们两个人都应该谁要做头，我们要打来打去哈。上帝就说 OK，你们怎么样可以过一个和谐的家庭生活呢？就是第一，我们要建立一个秩序哈；第二，我们要有双方的责任哈；第三呢，就是我们要以基督为中心哈。所以我们刚刚看到这段经文当中有很多的点哈。第一，他说妻子要顺服丈夫哈，其实你不是顺服丈夫哈，是因为你因着顺服主的缘故哈去顺服丈夫哈。而丈夫你要去爱妻子哈，为什么要去爱妻子呢？因为你就好像上帝在是这个家庭当中设立的基督与教会的这样的关系一样的哈，基督如何的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你也要如何的爱妻子为妻子舍己哈。而是后来他甚至就说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哈，为什么呢？其实他讲到说设立上帝设立婚姻关系，其实就是预表着妻子就是预表着基督与教会联合的这样的关系而说的哈。儿女也是一样的，他说你们在主里 要听从父母哈，这是理所当然的哈。父母亲也是一样的，他说你们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教育他们哈。所以说一个我们有一个新的这个做事准则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家庭关系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要在家庭关系当中要尊主为大哈，以基督为中心哈。有一个人，大家很多人听过这样的比喻哈，他就说如果是夫妻两个人的话，就好像两个两点哈，两点是不稳定的哈。那怎么样可以稳定呢？就一定要再加一个第三点哈，一个三角形是一个稳定的关系哈。也就换句话说，第三个点呢就是基督哈。而当这个我们怎么样两个人的关系可以越来越亲密呢？并不是我们靠自己去越来越亲近哈，而是我们两个人都向着基督靠近哈。当我们都向着基督靠近的时候，我们两个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靠近哈。而第四点呢，就是核心哈，就是神在家庭关系当中所设立的新的心意，就是我们要彼此学习舍己。因为我们人都是有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倾向哈，而上帝让我们在新的这个关系当中学习为对方的缘故学习舍己哈。所以这四点是我们刚才看到这段圣经当中的很重要的四个核心的内容哈。大家常常看这个圣经的时候会关注在某一点哈，比如说哎呀这个让姐妹去顺从丈夫啊，或者说啊这个让丈夫去这个爱姐妹哈。而且我们很多时候很错误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们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为对方看哈，弟兄就看到说姐妹都不顺服我，我怎么去爱她哈，姐妹就看到说哎弟兄都不舍己爱我，我怎么去顺服她哈。所以说我们常常为别人去看哈，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这段圣经是我们每个人写的哈，我们每个人要在这段圣经当中看到我们自己的责任哈。如果你是妻子的话，你要看到的是神让你去学习舍己顺服你的丈夫，以基督为中心去做你丈夫的帮助，去带领他哈，去协助他哈。而丈夫你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你要以基督为中心，像基督爱教会一样的去爱自己的妻子，为他舍己哈，然后爱他爱到舍己的地步哈。你做父母亲的，你看到这段的时候，你不要觉得说啊，我小孩就要听我的，什么都要听我的哈。你要想说，我有没有按照主的教训在教导他哈？我有没有让他这个惹儿女气的意思就是让他灰心哈？让我没有我的教导有没有让他灰心哈？我有没有反而让我的孩子在一个生活当中灰心哈？没办法去生活哈？而儿女也是要在主里面去听从丈夫啊，因为这是带应许的诫命哈。所以每一个人他在这一段事情当中都要看到自己的责任哈，但也意识到说在这个当中最核心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活出一个舍己的生命哈。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也说，他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哈，背起十字架哈。所以其实我们很多时候跟随耶稣的人哈，我们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要操练哈，就是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去舍己哈，怎么样因着主的缘故去和对方在婚姻当中去达成共识哈。所以说我刚才讲到哈，我和齐俊结婚的第一年，那个对不起汗很多哈，那个我跟齐俊结婚的第一年呢有很多的问题哈，因为我们刚刚生活在一起哈。大家知道我们两个谈恋爱其实是远距离的谈恋爱哈，我们在大学的时候认识，可是我在美国之后他在中国，我们谈恋爱是三年，所以没生活在一起过哈。所以当我们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就发生了很多的问题哈，而我基本上觉得说是我对哈，因为我基本上觉得说我的这些生活方式是在美国更合适的哈，你刚来美国你应该听我的哈，我可以帮助你适应美国的生活哈。然后所以我并不觉得自己错哈，以至于说当我每次跟齐云吵架的时候，每吵一次我心里头就对齐俊有更多的怨言哈，每吵一次我就对这个婚姻有更多的怨言哈，每吵一次我就觉得说，哎，我怎么觉得我怎么会跟这个人结婚，怎么会这么不幸福哈？所以说我在第一年的这个时候有很多的沮丧哈，在这个婚姻当中，我发现这个婚姻反而成为一个拦阻哈，因为我那时候上法学院，本来是功课就够忙的哈，然后我还得常常花很多时间去 deal with 一个太太在我面前常常会跟我吵架的这样一个事情哈，所以我心里头有很多的，也有很多的郁闷哈。然后到有一天的时候，我们两个吵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地步哈。吵到特别大的地步的时候呢，因为很有意思哈，我们那时候住在费城哈，住在费城的，然后那个 费城呢，因为很危险哈，所以呢，每次吵完架之后，齐骏老是想说要做离家出走的这个想法，我离家出走，但是呢，他又不敢离家出走，为什么？因为他一旦出了家门呢，这个街道上太危险了哈，所以他每次就走到这个我们楼的大厅，他就在那个大厅徘徊啊，所以每次去都把他抓回来哈，因为我知道他不敢走出去哈。但是那次说我就做了一个决定哈，我跟他吵得很厉害，那天我就想说，我今天晚上不回家了哈，我今天晚上就在我们学校图书馆住一晚上哈。我说我要让你看看这个配偶离家出走的这样的一个滋味哈，我让你体会一下哈，我真的是这么想的哈。所以当我那天离开家的时候，那天早上我离开家的时候，我就已经做好这样的决定了哈，我就那天晚上就不准备回家了哈，我让他体会一下这个感觉哈。可是很奇妙哈，当我走出家门，然后我们那时候住的地方其实离学校不远哈，其实只要拐三个拐就可以走到我们学校了哈。然后我当拐到第二拐的时候呢，我当时很气嘛，其实我也没有特别多想啊，但是那个时候有一段的经文就突然进到我的心里头哈。那个经文是我很久没有看的经文哈，但是其实记载在彼得前书三章七节哈。他说，他就出现了，而且是非常清晰的出现在我头脑当中哈。虽然我很久没看了，但是这个经文呢却是非常一字一句的出现了啊。他说，你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哈，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哈。这段话进到我心里的时候，它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哈，就是我突然意识到一个点哈，就是齐骏其实是一个蛮软弱的，那个时候他身体也不是很好哈，他刚来美国的时候他的胃其实不是很好啊。然后我常常跟他吵架的时候，我没有考虑到说他其实很难受哈，因为他跟我吵架的时候，他自己的胃也不好哈，而且他有很多的就是身体的软弱哈，所以他每次跟我吵完架之后，他其实要难过好多天哈。但是我当时每次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说，你不要跟我吵就好了嘛，你干嘛跟我吵架呢，对吧？你就改嘛。我就老觉得是他自己不改，导致他没有办法那个。但是那天的时候，这段经文进到我的心里头，他说，因他比你软弱哈，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哈。我当时就被这句话给镇住了哈，因为第一，我就上帝让我看到说，其实上帝让我跟他结合哈，是要让我们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哈。而我在跟他结婚的第一年当中，我确实没有感到说这个我们两个是一起承受生命之恩的，而更多的是像我们两个互相想要去改变对方哈，想要去让对方来迎合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哈。第二，他讲到说他比你软弱哈，我以前一直没有特别考虑到这点哈，但是那天这个经文进到我的心里头的时候，我突然感到有一个被好像被扎心的感觉哈，就觉得说其实齐骏他身体在来美国之后一直那么差的原因，其实是我造成的哈，因为我一直给他各种 stress， 然后一直对他有各种的这种训斥啊，或者是一种的这种教导哈，所以让他非常有很多 stress 啊，所以他的身体就越来越差哈。所以实际上我后来我突然就产生了一种非常难过的情绪哈，我就发现说，其实我所做的一切对我的妻子造成很大的伤害哈，这个事情不是人做的哈，因为我当时出门的时候，我心里觉得说，其实我是受到伤害的那一方哈，我觉得我受了他极大的伤害哈。可是当神的话语进到我心里的时候，我一下子生命当中产生了一个翻转哈，就是我意识到说，其实是我一直在带给他伤害啊，因为他本来就是比我软弱的哈，我应该去担待他哈。所以说，当我到了学校的时候，我马上就有一节课哈，等我上完这节课的时候，我就迫不及待的给齐骏打了个电话哈，我给他打了电话，我就跟他说，我说齐骏对不起哈，然后齐骏在电话那头就拼命的哭哈，然后那天晚上我当然没有在图书馆住哈，我就回家了哈，然后从那次开始呢，我和齐骏我们两个就有一次谈话哈，然后我就发现说，很多时候我没有按照圣经的教导去对待齐骏哈，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两个之间出现的很多的问题，其实是我自己的问题哈。所以从那次开始，我们就开始各自的去参加教会的关于夫妻的学习。其实之前我也很骄傲的哈，因为我觉得我对圣经很了解的哈，我为什么要去学习这些怎么去跟妻子怎么去相处啊，或者是这些家庭的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益处哈，我就很骄傲嘛。但是从那时之后，我就开始就是觉得说，哦，我也需要哈，在这个当中去学习哈，所以我也跟教会的一些弟兄一起成立了一个学习的小组哈，一起去学习怎么跟妻子去相处哈。然后齐骏也是跟其他的一些姐妹一起有这样一个小组，所以我们都在学习当中，然后彼此祷告哈，所以神就很奇妙的翻转了我们的关系哈。所以 所以大家不用替我们担心哈，觉得啊，天哪，你们怎么撑这么久的？其实我们结婚第一年确实经过很多的挑战哈，但是呢，在我法学院第二年到第三年的时候，其实我们生命有很大的改变哈。我们各自在神里面看到我们自己的问题哈，我们各自在神里面去改变哈，我们各自在神里面去重新预备我们自己哈，然后去做一个让对方去喜悦的这样的一个人哈。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其实不容易哈，因为我们在那个时候虽然生命改变，但是当我们在慢慢的一起生活的过程当中，又出现很多新的挑战哈。我们在那个时候生活达成共识哈，可是当我工作之后又有新的挑战哈，然后当我们面临我们父母亲去照顾的问题的时候，又有新的挑战哈。当我们有孩子的时候，又有新的挑战哈。我们会发现说，其实婚姻的生活真的不容易哈。我对很多的还没有进入婚姻的弟兄姐妹说哈，说哎，你虽然这么想进入婚姻啊，但是我要告诉你哈，这婚姻生活不容易哈，确实是不容易，因为你在每一个点上你都会发现说，你面临新的挑战哈。你觉得你已经解决了一个问题了，又有新的问题产生哈。你现在不停的在面对新的问题哈，可是很感恩哈。我觉得上帝的恩典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方法哈，就是上帝告诉我们说，其实所有的问题的解决的方法就是你按照圣经上所说的哈，你作为妻子去顺服丈夫哈，作为丈夫舍己的去爱妻子哈。当你有这个原则的时候，很多的东西都可以去解决啊。所以我们后面虽然也遇到很多很多的挑战哈，有新的挑战不断的产生哈，可是在当中呢，我觉得上帝也带领我们哈，可以一点点的度过哈。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意识到说，我在家庭当中不是以我自己的想法主导哈，而是我怎么样去以基督为中心哈，去考虑到妻子的感受，然后做一个舍己的决定哈。而奇骏他也能够学习怎么样在生活当中去顺服哈。所以在这当中，我们发现说，并不是说谁最后 win 了哈。我们两个当中，永远不是说我一个人说的所有的东西都算哈，或者说奇骏他所有的时候他都是被动承受哈。很多时候，当我们去商量的时候，我们最后常常达到一个让我们双方都能够满意的结果。甚至是很多时候，我也会按照考虑到奇骏的需要，做一个让他满意的决定哈。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彼此体谅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做出来的决定，往往比我们吵架或者说想要按照自己的决定想要去做的更好哈。其实跟父母亲也是一样的哈，我刚才讲到说我在高中、初中的时候很多的叛逆哈，可是当我信主之后，上帝修复我的第一个关系就是我跟我妈妈的关系哈，因为那个时候我妈妈其实很爱我哈，但是我非常的叛逆哈，非常讨厌她有一段时间，我觉得她对我管得太多哈，管得太细琐哈，就是心里很烦哈，所以但是信主之后呢，我觉得上帝他提醒我说你要去跟妈妈道歉哈，因为你妈妈对你付出这么多哈，可是你却对她态度这么差哈。所以说我当时也是在主里面去跟我妈妈去道歉哈，我说我为我在高中的整个的那段时间对她的这样的态度哈，非常的后悔哈。所以我妈也很高兴哈，后来她也在美国呢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哈，也是因为看到说我神在我生命当中有一些的改变哈。所以我觉得在神的里面，我觉得神给我们很多的机会哈，可以去修复，可以去重建我们的家庭关系哈。但是呢，我们要明白上帝的心意哈，就是这是一个双方的付出的一个责任哈。好的，我们就往下哈。那在家庭关系当中，我们重新建立新的价值观哈。这个地方，我觉得我想跟大家分享3点哈。第一点就是我们要看重家庭的关系哈。很多时候，我们尤其是中国的来的弟兄姐妹哈，我们觉得也受到老一辈的影响，觉得说，哎呀，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就行了嘛，好，老老实实的，有什么好不好的呢？就是这个家庭关系，大家就在当中哈。其实不是的哈，其实家庭关系跟我们任何的关系一样的哈，其实需要去花时间去经营的哈。不是很多事情不是 take for granted 的哈，不是说你就自然的跟你的太太或者跟你的孩子关系就会正常的哈。那对我们男生来说，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工作和家庭的一个时间的分配哈。我觉得很多时候中国的男生有很多的想法是，蛮普遍的一个想法，就是说，哎，男的就是赚钱嘛哈，我赚钱就是爱家哈，所以我只要赚了钱了，或者说能够把家里的这个养好了哈，那这就是我的责任就尽到了哈，所以我回家以后呢，我就可以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哈，或者说我为了我赚钱的缘故，比如说家公司有很多的应酬，或者公司有很多的这个各种的事情哈，我要加班，这些都是正常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要赚钱嘛，我赚了钱才能养家哈，所以这个想法其实是很普遍的一个想法哈，但是当我们信了主之后呢，神让我们看到说，其实我们要去经营家庭的关系哈，我觉得我们每一个男生哈，我们要想我们怎么样可以去，女生也是一样的哈，我们怎么去在我们的工作和家庭当中，我们去找一个平衡哈。因为 我们需要花时间跟家里人在一起哈，我们需要在这个工作当中有一个度哈，以至于说它不影响到我们正常的家庭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家庭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哈，所以每一个度怎么解决，我想是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自己需要去面对的哈。但是呢，我想当我们信了主之后，当我们在这个神的里面哈，我们上帝给我们一个新的价值观哈，我们看到家庭关系的宝贵哈，看到上帝设立家庭关系对我们的这个祝福哈，我们也可以花时间去经营这个家庭关系哈。孩子的教养，我觉得这个话题太大了哈，我想点一下哈，因为我想如果在座有孩子的哈，生活在北泽西这一代哈，真的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哈，因为这一代的家长实在太卷了哈，你如果任何的跟随便一个家长聊哈，你会发现他的小孩基本上是十项全能哈，什么都会哈，你就会发现哎呀，我们落后了哈，我们这个小孩好像只会这一个东西哈，这个小孩已经十个东西都会了哈，或者说你就会发现说哎，这个小孩他参加这个班那个班我没参加过哈，哎呀，那我小孩就不行了哈，这些东西都赶不上了哈，你会发现说整个你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的时候，很容易你就会跟他们一样哈，就说哎呀，我小孩也要参加这个，我小孩也要参加这个，你会就有很多这样的东西哈。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哈，就是我们在孩子的教养当中，我们有没有一个坚持的正价值观哈？我觉得我们很多中国人养孩子，我们就好像只想把孩子养到18岁哈就结束了哈，因为好像只要送他进入一个理想的大学哈，就好像就是 end of story 了，这个小孩以后就人生就一帆风顺了哈，所以我们只管他到18岁哈。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想法哈。实际上，如果我现在在我们律所，我每年也面试好50-60个人哈，我会发现说，很多时候我们最后招来的人哈，他的本科也不见得就是非常好的大学哈。当然，他法学院的时候可以读一个比较好的法学院哈。但是你会发现说，很多时候我们从一些普通的大学招来的这些人哈，他在很多的素质方面哈，他的对工作的这种态度，还有就是整个的表现，往往好于那些。本科是所谓比如说 Ivy League 或者这样的学校哈，所以很重要一点就是说，我们培养孩子不是培养孩子只是进到一个好的大学哈，而是培养他在一生的生活当中，他能不能在一个自己的生活当中去能够去啊、去比较好的生活啊。因为很多我们也知道说有孩子他虽然高学分哈，然后也去了好的大学啊，可是他并不是有很多的生活的能力哈，以至于说在生活当中遇到很多的挑战哈。所以我们不希望孩子就是只是进入这样的一个角色哈，而是我们希望说孩子将来以后在一生当中都能够学会自己去处理自己的生活哈。然后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在主里面能够有成长。所以我觉得作为家长来说，我们可能要 take 一个更长远的眼光哈，不是说只是哦孩子只要进到某某某大学，我们就好像一生高枕无忧了哈。其实我觉得这样的想法说白了哈，更多的是我们家长自己的想法哈。因为孩子进到这些大学，我讲出去的时候，别人会觉得很羡慕我哈。哎，你的孩子怎么去的这个大学啊，真好啊。其实更多的是我们是为了自己的一种虚荣心的驱动去做的事情哈。可是是不是真的对孩子好哈？求主来帮助我们哈。在孩子的这个世上，我们神给我们一个价值观哈，看到的不是只是到18岁哈，而是看到说神在孩子怎么样在他一生当中，可以成为一个能够容身一人的人哈，脱离犯罪的事哈，这个我觉得很重要一点是，尤其对丈夫哈，我们丈夫作为家庭属灵的头哈，我们常常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言行举止哈，决定了整个家庭属灵的气氛哈，所以说我在想，我们很多的在现代社会当中面临很多挑战哈，不管是黄色影片啊，或者是一些这个这个就是黄色影碟哈，或者是这个外面有很多的这些确实很复杂哈。我觉得大家如果有任何的社交媒体的话，每天都会说，比如说你有 LinkedIn 的话，你会发现每天收到各种各样的不认识的人哈，然后照片特别妖娆，然后来跟你就是要这个联系哈。确实有很多这样的社会的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哈，所以我们丈夫作为家庭头来说，我觉得我们如何做一个能够离弃犯罪的事哈，然后能够做一个圣洁的人哈，然后对妻子忠诚哈，然后对孩子负责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在家庭关系当中的一个家庭和谐的一个核心哈。因为当我们丈夫如果是被这些犯罪的事情所捆绑的时候哈，其实整个家庭基本上就毁灭了哈。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特别要谨慎哈，我觉得魔鬼他会借各样的机会来引诱我们哈，所以我常常觉得说对我们丈夫来说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啊，就是我们把我们的社交媒体哈可以跟我们的妻子可以公开哈， 当然我不说你一定要这么做哈，也许你很想自己有隐私哈，但是我觉得当你公开的时候，你就杜绝了你很或者你家庭的网络哈，所有的密码都可以共用哈，因为当你会觉得说有一个人他会不停的去 check on you 的时候，他会看你的时候，你对你整个的这个生活的这个判断哈，就会有很多的改变哈。如果你觉得说我做的这件事情没人会发现哈，你偷偷摸摸去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很多时候你面临很多的挑战哈。可是如果你跟你妻子哈，如果共用你的社交媒体啊，不管你的微信、LinkedIn、其他的这些东西哈，你会发现说，他看就看嘛，我做这些事情都是正常的工作的这一些正常的交流，那你不会觉得说有任何的会觉得很难做哈。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哈，尤其是弟兄哈，我们在婚姻当中，我们给自己，因为圣经上讲说我们要逃避那些让我们跌倒的事情哈，所以逃避的很好的方式就是你可以把你自己的生活向你的配偶敞开哈。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哈，让我们生活当中多一些的监督哈，让我们生活当中少一些的诱惑，让我们去做这些犯罪的事情哈，以至于我们破坏了我们跟神的关系，更是破坏了我们跟配偶的关系哈。最后呢，我也想跟大家讲说，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我们的家庭哈可以成为一个容神一人的家庭哈。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说我们的孩子也可以在神的里面成长哈。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孩子，大家如果想他们的生活，就会发现哈，他们一周当中其实来教会就只有一天哈，而大部分时候在学校哈，所以很多时候他受到学校的影响远远超过他对家长的影响哈。如果大家有孩子，都会发现说，孩子一般长到现在这么大的时候，像我们小孩这么大的时候，朋友对他的影响力很多时候甚至超过父母亲哈，因为他们更看重他们在朋友当中的一个状态哈。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说很困难哈，其实很困难的原因，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单单的依赖教会作为我们对孩子属灵输入的唯一的途径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孩子肯定是没有办法去在上帝面前成长哈，因为他平时一天的六天的时间当中都在另外的一个环境当中哈。所以对我们父母来说，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不仅是教导孩子，哎，你要爱上帝，你要祷告，而是我们要做给孩子看哈。因为如果孩子发现说我们自己都不爱上帝，我们自己都不祷告，我们自己都不爱去教会，我们自己都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都用自己的方法去处理，从来不去上帝面前求的时候，那你跟孩子说这些话的时候，孩子很难觉得，他很觉得说，哦，你就用上帝来给我一个更多的理由来捆绑我哈，那我才不要呢哈。所以说他会觉得说你这个只是给他更多的一个枷锁哈。所以说我觉得我们怎么样去做一个有智慧的父母亲哈，带领我们的孩子哈，把他完完全带到上帝面前，不是只是靠我们的讲哈，更多的是靠我们带着他一起做哈，所谓的家庭祭坛哈，就是我们有一起在每天在一起的敬拜的时间哈，我们有每天在一起的灵修的时间哈，我们有一起去外面做义工的时间哈，我们有一起为别人祷告的时间哈。当我们把这些事情融合在我们生活当中，让他觉得说这个属灵的传承是我们这个家庭当中很特别的一个东西哈，是我们家庭所独有的哈。他很愿意去把这样的一个东西作为他生命当中的一个去寻找的这样的东西的时候，他会慢慢的把这个神的这个话他就慢慢放在心里面哈。所以鼓励弟兄姐妹哈，就特别是有孩子的家庭哈，我们圣经教说我们要在主里面去教导他们哈，这个不是只是用圣经作为一个东西去砸他们哈，乃是要用圣经当中的话语做一个家庭当中整个的一个 DNA 哈，我们一起来在神的面前去有一个这样一个祭坛的建立哈。所以今天讲了这么多哈，我想如果大家核心内容哈，我觉得这是很大的一个话题哈，我也不指望说今天一次能讲得很清楚哈，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核心问题是大家能够用这样一个秩序、责任、基督为中心和舍己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来看我们今天所讲的这段经文哈，然后并且呢就是在家庭关系当中实际去应用哈。所以如果大家能把这一段能够用出来的话，我相信会有很大的益处哈。好，我们下面一起做一个结束祷告哈。天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我们感谢你设立我们生命当中美好的家庭的关系。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常常在生命当中因着我们自己的罪的缘故，没有办法去经历你所面临的给我们这样美好的关系。我们祈求你来带领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改变。主啊，帮助我们能够在每天的生活当中能够借着基督所给我们设立这样的新的生命，我们能够去活出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按照你的教导，主要我们各自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完成你所对我们的托付，能够以基督为中心，在生命当中能够在舍己的这样的一个彼此服侍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在生命当中更加经历 彼此啊，这样你所设立的家庭关系的美好，愿你赐福给每位弟兄姐妹，主啊，不管我们现在已经在啊这个婚姻或者啊还没有进入婚姻的，主啊，我们都可以来预备我们自己，以至于说我们可以能够在我们真正的当你赐给我们这样婚姻的关系当中的时候，我们可以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